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献祭。
主耶稣是一次把自己献上给神，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自己生命的重价，流出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一生的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探究死后的真相，也有一些人以亲身的经历来分享他们接近死亡的经验。很多人都提到他们遇到一束强光，而这强光的照射是温暖的，是让他们感到爱和快乐的。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死后的情况是怎样的，死后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死亡之后的景况，我们来从圣经中看一些有关的真理，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不久以前，我跟一个年轻人谈话，这个年轻人非常有自信，他也带着点骄傲和夸张，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然后我用了一个穷追猛打的策略，来使他逐一地讲出他未来的事。我问他，对于眼前有什么计划？他说他打算做生意。跟着我又问他，生意安定下来之后又怎么样呢？他说呢，他想他会考虑结婚，考虑组成家庭。然后我再问，跟着呢，再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结果问到最后，年轻人说，接下来也许就要死了。我还是不放过他，我继续问说，死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年轻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那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死亡并不是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事实上，死亡乃是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不管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死亡要来就来，我们随时会遇到。有幸的人可以完成他理想中所有的计划，然后才面对死亡。但是有些人根本还没有展开计划，还没有实现理想，就遇上死亡了。而到底死后会是怎么样的呢？不管你相不相信圣经，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死后的景况。到底人死了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在这里探讨死亡这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用房屋和帐篷来形容我们的身体。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记载。这里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虽然我们不想谈论死亡，我们避而不谈，但是每个人心底都知道死亡绝不陌生，因为每天都会发生在我们四周，而我们也希望多一点知道死亡的真相，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经验。然而也有些人绝口不谈死亡，他甚至连预先立下遗嘱也不肯，因为觉得一旦立了遗嘱就等于准备要死了，这其实是消极的想法和做法。实际上死亡绝对不会因为我们避而不谈，或者是说我们少谈它而影响它离我们的远近，反而拒绝谈论死亡，不去详细了解的后果会更加悲惨。到了死亡一旦来到的时候，反而变得手足无措。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是我们在世生命的最后一站，但是绝对不是终站。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有生必然有死，不管你接受或者是拒绝都是一样。唯一能够避过死亡的方法，或者说可能的，就是活到耶稣再来，活到被提的时刻。所有相信耶稣的会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这些人呢，就真的是不用经历肉身的死亡，否则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死亡，跨过死亡。问题是，既然死亡无法避免，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准备呢？到底人死了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呢？有些人相信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如灰飞烟灭那样归于无有，不但是身体终结，就是连他整个人也都来到终结。这些人不相信死后还有将来，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是彻底的消灭，就没有了。相信那些作奸犯科一生无恶不作的人，一生活在撒旦的指使之下，叛逆神，拒绝神，得罪神，而随着自己所喜欢的去生活的人，他会喜欢这种理论，希望人死了真的是一了百了，真的是终结一切，因为这样他就不必为自己所做的负任何责任，因为一切都画上了句号。也许弟兄姐妹或是亲爱的朋友，你会希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只可惜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因此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或者有人勉强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的话来作为这种理论的支持。保罗在这里是说呢，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其实用来支持这种理论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保罗是讲到恶人遭毁灭的情况。然而有些人就把灭绝这个词儿解释作为消灭，以为消灭了就是没有了。然而圣经的这个词儿意思并不是这样的，在圣经里有不少经文都会引用这个词儿来描写毁灭的情况，但绝对不是消灭的意思，不是没有了。主耶稣自己也曾经用过这个词儿来描述永恒的黑暗情况，讲到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人在永远的火湖里是永远的受苦，没有穷尽。事实上圣经多处经文都向我们指出，今生之后是有来生的，是有永恒的，即使是叛逆神的人，他一样要在永恒里活着。不信神的人宁可相信人死了之后最好没有了，最好消灭了，最好不存在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说法是错误的。人之所以固执地这么说，无非是受到撒旦的蒙骗。魔鬼撒旦用尽方法在今生欺骗人，愚弄人，要人相信他的谎言。因为撒旦知道一旦人死了，他就认识到自己生前是多么的错误，多么的愚蠢，犯了多么大的过失，可惜后悔已经太迟了，而最好是人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另外有些人相信人死了之后，身体固然是失去了功能，必须被埋葬，而人的灵魂是睡了的。他之所以抱持这样的道理， 所根据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话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到信徒睡了的情况，我们可以看第五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一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为什么保罗用睡觉来形容人死了呢？我们看前面的第十七到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十八节，这里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到底保罗为什么用睡了来形容信徒的死亡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也是论到睡了的，那就是第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为什么保罗用睡了去形容信徒的死呢？原因就是在这里。一般人所说的死亡如睡觉的说法，是指人死了之后身体被埋葬在地里，而灵魂是睡着的，是陷于没有知觉的状态，像人睡着了那样，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叫醒他。不过圣经却没有这一类的经文作为支持。而保罗之所以用睡了这个词儿，是因为当时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而当时的人普遍认为死亡是充满神秘和空虚的，也是幽暗可怕灰暗的，人们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样子。保罗就用一个非常温柔的词来形容信徒的死亡，形容他们是在基督里睡了那样，是安睡在基督的怀中，是很温暖的，是有保障的，是安全的，是蒙保守，是被照顾的。而且睡了的人会有醒来的一天，这也是基督徒在今生的盼望。但是保罗绝对不是指信徒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陷在没有知觉的状态里，要等到主来才睡醒，不是这样。相信我们还记得同耶稣一起被钉的两个强盗当中，有一个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信了耶稣。他断气之前对主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而主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个强盗呢？主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不是一处给人睡觉的地方，它乃是有主同在的地方，人在那儿是得着安息的，是有知觉的。而斯提凡在为主寻道的时候，临死之前也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他并不是说要睡好几百年或者睡更长更长的年日，他乃是直接到主那里。而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讲到自己正在两难之间，不知道该做怎么样的抉择。一方面他希望留在腓立比继续传福音的工作，带领更多的人信主，但是同时他又急切渴望离世与基督同住，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事。这显然不是说去睡觉，而是与主同住，是清醒的，是有知觉的。保罗从来没有说离开身体是睡在坟墓里，相反的，他说离开身体是与基督同住。而这对保罗来说是更美好的事，因为可以洗了世上所有的劳苦。此外呢，还有一些人相信呢，由于人性的败坏，由于人生前做了太多的坏事，而得不到神100%的饶恕，所以到了人死后呢，就要暂时到一个地方去。不同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称号，有的人可能称之为炼狱，或者说阴间等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人要为自己没有被饶恕的那些罪受苦，等到受苦的期满之后才可以上天堂去。那就是说人不能在死后立刻到天堂去享福，而是要先到一个地方去受苦，在那里炼净自己，在那里让自己的罪呢得到报应。然而仍然活在世上的人好像还可以为这些人祷告，或者为他们做一些善事，立一些善功，积一些德，好缩短他们受苦的时期。但无论怎么样，他们都要先要来到这个地方， 清理好一切的罪过，然后才可以到达天堂去。今天相信不少人呢，还是深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觉得这种说法呢很有道理，而他们宁愿被送到受苦的地方去，为自己的罪受苦，然后才进入天堂。然而，如果我们追问，这个受苦的时间到底要延续多久呢？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推论想象。比方说，要到这个地方去受苦多久呢？而在世的人，还活着的人又可以怎么样，做些什么来减轻这样的人的痛苦，缩短他受苦的时间等等，完全没有任何具体的资料。由此可见，这种说法不过是出于人的虚构，是人所想象出来的，根本是没有根据的。不要以为不信耶稣的人才相信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有些弟兄姊妹虽然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已经重生得救，但是还是相信接受这样的说法。也许他过去受过错误的教导，也许是由于他受到外面说法的影响，所以他也相信当他死了之后，他还要到一个地方去受苦。虽然是短暂的受苦，但是一定要等到罪孽完全消除，被炼净之后，才可以进到天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小心，到底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其实是出于人心中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说法里边包含了人的骄傲在内，包含了人的功劳在里头。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一生犯了这么多的罪，竟然只因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就可以使他无条件的获得完全的拯救，连一点代价都不用付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便宜和廉价的事情呢？他们不相信救恩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宁可相信神是拯救他了，而人也必须为自己所做的要负上一部分的责任。所以炼狱之说，或者说暂时到某个地方受苦，补偿他们一生所犯的过失，这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这会让他以为自己或多或少都做了点事，自己为自己的罪负上了一些责任。这就是人性里边所隐藏和潜伏的骄傲所导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救恩的道理很简单，很浅显，很容易明白，即使是文盲妇孺都能了解，但是要人用很简单很单纯的信心去相信接受却并不容易。要人相信即使他做了滔天大错，他做了多么坏的事情，只要承认耶稣的拯救，神就因此赦免他的罪，并且他因此能获得永生，他就会在救恩的道理上打一个问号。因为实在不大容易相信，他总认为呢，自己必须在神的赦免和拯救之外还要做一些什么，才让自己感到好一些，感到舒服一些，或者说认为这才算是合适的真理，但是却因此把神的恩典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也因此贬低了神的爱和能力。因为人的骄傲，所以自己就建立了一套出于他的想象的神学，好满足自己。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神把人不配得的好处白白地加给人，并且不加上任何条件。恩典是白白给人的，是无条件的，是不能换的，也是不能还的。我再说一遍，恩典就是神把好处加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着的人。恩典是神送给人的礼物，是神一厢情愿给人的，但是人居然不愿意接受，这是因为人被自己的骄傲所拦阻，不愿意谦卑下来诚心的接受。因为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无能的，自己是无助的，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必须否定自我而专一靠主，但是这却是很多人所不愿意的。今天很多人宁愿相信将来他们来到神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神会看他们所做的好行为占了多少分， 坏行为又占了多少分？要是他们的好行为多于坏行为呢？神就因此接纳他，因为觉得他还是值得上天堂的，因为他做的好事多过于坏事。所以很多人呢，积极做好事，为自己积德，为自己立功劳，他们认为在世上多多行善，将来见神的面的时候，就有很多好行为可以让神欣赏，就有功劳可夸。这实在是愚蠢的思想，是魔鬼撒旦蒙骗人的伎俩，而让人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出于人性的骄傲。人把自己认为好的标准等同于神认为是好的标准，这是大大的错误。神的标准跟人完全不一样，神所看为的义跟人看的完全不一样。圣经说，我们的义在神看来不过是像一件污秽的衣服那样。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是一处很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先知以赛亚说呢，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人所以为的善行里边常常带着不为人知的动机，人是看外貌，神却是看人的内心，神却是鉴察我们的肺腑心肠。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要是我们认为单单信耶稣还不足够，不足以让我们获得拯救，我们就是质疑神的能力，认为耶稣为我们的代死，在十字架上受苦流出宝血是不够的，他所流的宝血还不足以洗净我的罪，所以还要再加上自己的方法，再加上自己的善行去补足。弟兄姊妹，这是对救恩的轻看，这是不信以及骄傲的表现。那些以为自己在接受神的救恩之外，再加上自己的好行为是更好的这个理论，其实心中充满了不信和骄傲。他一方面把神的能力贬低了，轻看主耶稣基督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以及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那么这样的人是还不明白救恩的原意，以及神为人苦心安排的救法。他们以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背负了我们一部分的罪，或者说只是背负了我们过去的罪，还有一部分的罪必须由我们自行解决，所以他企图用自己的善行功劳去弥补，又或者说到了死后还要受苦一阵子来解决剩余的罪或不得赦免的罪的问题，这其实都是错误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次把自己献上给神，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自己生命的重价，流出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一生的罪，这包括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今天所犯的罪，以及明天将来可能犯的罪，所有的罪主耶稣都为我们担当了，他的宝血大有功效，没有一样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没有一样罪是大到主耶稣的宝血所不能遮盖，所不能洁净的。我们应该对主的救恩大有信心。因此出于仁义的理论，认为人必须加上自己的善行才能得救的理论，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晓得我们之所以得救，完全是主耶稣的宝血的洁净的功效，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不配得到，但是神却把这份恩典赐给我们，所以这是救恩。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人死后到底会怎么样呢？绝对不会是消灭一了百了，也不是灵魂就此长睡，也没有经过中途炼狱受苦的说法。根据圣经的教训，那些生前不信耶稣拒绝救恩的人，一生叛逆神，不尊重神，又对神的事物毫不感兴趣的，他死了之后不是就此消灭，也不是睡觉，或者说到某些地方去受暂时的苦，他乃是在永恒里头，和信耶稣的人一样，只是归宿不同，要去的地方，永恒的状态不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讲了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先是讲到生前的生活 然后讲到死后的情况。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第22节23节，主耶稣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属神的人在死后，神会差派天使去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当然，主说这样的话语是对犹太人说的，而正确的是说我们在主的怀里。至于不信的人呢，则被带到受苦的地方去，等候将来主耶稣的审判，而最后的结局就是到永火的火里接受永恒的死亡，在那里没有安息。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跨过死亡所去的地方是与神同在，神要把他接去，永远与他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基督徒离世，基督徒死了，在世的亲友如果已经相信耶稣，那么在悲哀当中虽然很难舍，虽然很不愿意离别，但是仍然可以有欢笑和安慰，因为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离别而已，这是暂别，因为将来在天上还会有重逢，还会有团聚的一天，将来在主里面我们还可以重聚，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但是不信耶稣的人，死亡就等于永别，就等于永恒的绝望，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改变这悲惨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大有盼望，我们在主里面有何等的切记，因为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了，主的复活是一个保证和切记，让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一样要复活。最后我们一块来看一处经文，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42节到44节。经文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42节到44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话语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的话语是愚人通达，使信主的人心中充满盼望和切据。今天的讲题死后的景况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这个题目。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主耶稣是我们到天堂去的唯一道路，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只有靠着他才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